弟兄姊妹早，今天很荣幸可以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很多人都认识高牧师哦。首先也要谢谢魏毅弟兄今天早上用祷告来带领我们，用诗歌的关于祷告来带领我们。前看到有一本书在写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膝盖碰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被提升到天上，所以祷告是我们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很喜欢跟高牧师聊天，因为你知道高牧师国学基础很高超啊，他的讲经的时候都会带领我们用诗歌来赞美。那我记得高牧师，我们一起跟他在山东那时候，我们去做短宣的时候，他把我们当作我们是他的家人一样来招待我们，所以我蛮喜欢弟兄姊妹可以称他高大哥或是高老师，因为他的教会里面他有那个神学院在训练那些就是将来要服侍的，在中国服侍的一些年轻人。我想我们需要替他祷告，在这两年这个世代已经不一样，因为当权的对基督教有许多的迫害，我想我们更需要把我们的膝盖放下来在地上，向神为他们的教会祈求。我相信神必定继续使用他成为那福音的出口。我记得他也有时候也去看那些AIDS 的 patient， 常常去探访那些实在是重病的，实在是本来是没有希望的，很多人就因此得到福音，成为我们家里就是神家里的人，能够成为在教会里面有重新有希望的一些得到新的生命的人。我们以下的时间要交给高牧师，我们在一月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跟他约好，不过他会回来跟我们分享他在中国的施工。好，谢谢，我们把时间交给高牧师。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声音蛮大啊。大家都好吧？好长时间不见啊，半年多的时间了，时间很快。人生有限，光阴似箭，但是我们的生命要长进啊。今天呢，我和大家呢来分享先知书。这个在旧约有先知书，新约没有先知书。那么旧约为什么有先知书呢？因为旧约都是百姓啊，都是百姓，神呼召出来叫他们来跟随他啊，所以有先知呢。先知不是中国人以为的未卜先知，先知乃是上帝忠实的传话人啊。上帝要说话，他要借着人说话。做先知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做先知，但是做先知有两个重要的条件，这两个条件不是你的学问的大小，不是你的出身背景，这两个条件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完全彻底对上帝的顺服，第二个就是要至死忠心，也就是说不怕死的精神。有这两个条件啊，神就可以使用你啊。所以呢，在旧约的时候有先知，先知呢要忠实地来传话啊，因为当先知出现越多的时候，正是那个时代国家最人弱的时候，百姓反叛啊，君王悖逆，那么神就兴起他的仆人来前仆后继成为他的传话人啊。那么到了新约就没有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新约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就是道成肉身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他到自己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啊，但是呢，凡接待他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就是受书人和这个写书的人，他都是上帝的儿女。说就用什么呢？就用家书了啊，就用家书。你看都是书信啊，用书信的形式啊，上帝呢来表明他的心意。 那么在这个先知书里面，我们知道在新在旧约里面，先知书一共有十七卷，其中呢有五卷是大先知，十二卷小先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呢，俄巴底亚书呢就是小先知书。小先知不是先知的能力小，不是先知长得小，乃是因为他的篇幅比较短一些啊，都是上帝的话语的传话人啊，说他们就同样的重要。那么在这十二卷小先知书里面呢，有一些是对北国说话啊，就也就是对撒玛利亚说话，有一些呢是对南国说话，对耶路撒冷说话。但是其中有四卷小先知书，也不是对北国，也不是对南国，乃是对外国。当时的外国呢，我们就知道啊，有对亚述的啊，亚述对亚述就两卷书啊。那么约拿书，我们知道约拿书大家都很喜欢看，尤其是小孩子啊，演节目是吧？约拿是向尼尼微说话。这个约拿先知呢，其实他的预言是最少的啊，就一句话啊，再过40日，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他也是唯一一个先知说话不算数的啊，因为他说了这个话之后呢，40日之后呢，这个城不但没有倾覆，而且从上到下都悔改了。但是100年之后，亚述人故伎重犯，所以呢，神就兴起拿鸿啊，拿鸿就敲响他的警钟、丧钟。40年之后，亚述尼尼微城就被大水倾覆啊。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个很奇妙，是吧？啊，还有一卷书是对巴比伦。啊，哈巴古书对巴比伦说话，那么俄巴底亚书他是对以东人说话啊，对以东人说话。我们知道俄巴底亚书其实它是最短的一卷小先知书，那么它一共是一卷啊，所以说你要讲先知书你不要说第二章是吗？它没有第二章，就是一章啊。但是这一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这个我用这个题目叫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东征战？因为这是圣经的话。一个小小的以东为什么要兴起来，叫全体的人都来和他征战，整个世界的人都要向他征战？为什么？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要这样说啊？我们也知道俄巴底亚书它虽然是一章啊，虽然是一章，但是呢，这一章里面他说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啊。很少用先知书讲到，因为用先知书讲到不是太好讲。为什么呢？因为先知他看问题的时候，他是向前看啊，向前看，他讲的都是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事啊，将来要发生的事。但是毕竟他是人，他要看问题的时候，他看见前面一座山，他看不见这座山后面的山。但是呢，上帝借着人说话，人看不见，但是上帝却借着他看不见，却有超越性，他向今天的人说话。所以很多的先知书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但是很多的先知书他也讲到了他的福临，就是耶稣的第二次再来。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呢就是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俄巴底亚书他到底向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也知道啊，我们前几天呢刚过了这个感恩节啊，感恩节。上一次我在感恩节的一个教会讲到，我也讲了这件书。为什么在感恩节讲这个？因为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很多人呢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讲的都是感恩，但是我们要讲一个不会感恩的，他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我们知道啊，以东的祖先是谁？大家都知道是以扫是吧？以扫和雅各呢是双生子。这个你看这个圣经啊是非常的奇妙，他这个都是总是上帝在拣选啊。他一开始拣选的是亚伯拉罕，他拣选亚伯拉罕就没有拣选罗德啊，没有拣选罗德。所以到了12章，他拣选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有父亲和罗德带着，但是父亲在12章就已经死去了。他们就从哈兰继续前进，那么继续前进到了13章，到了13章因着财物多，那么后来呢就因为财物多他们的地方小，所以他们就不能相容，最后呢怎么样还是分开了啊。神就没有拣选罗德，却拣选了亚伯拉罕 啊，我们知道罗德其实他的父亲是哈兰，哈兰早死了，死在他的爷爷的前面，是他的叔叔把他养大的，就是亚伯拉罕把他养大的啊。但是呢，到了以撒的时候啊，到了以撒的时候，神选择了以撒，就没有选择以实玛利。我们知道以实玛利和以撒他是同一个父亲，却是两个不同的母亲啊。他选择的是那个应许而生的，没有选择那个从血气而生的。但是到了以撒的后代的时候，神拣选的却是双生父，在一个母亲肚子里面啊，利百加啊，当这个两个孩子在他肚子征战的时候，弟兄姐妹，他就非常的痛苦啊。当然我没怀过孕是吧？姐妹怀过孕也不一定就是有都是双生子啊。那么他两个人在肚子相争的时候，他母亲就非常的痛苦，他就祷告上帝呢，神就说啊，有两国在你的腹中征战。哇，他就非常痛苦。弟兄姐妹，你想想，哪一个母亲他要生出孩子来，他不喜欢他的儿女将来和睦啊，能够成为手足之情，但是在肚子里边就相争，他母亲就非常的痛苦，说这样，他说我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果然后来的时候就是先生了，是这个多毛的，多毛一生出来就给他起名叫多毛，是吧？多毛就是一扫嘛，是吧？那么后生的这个抓子多毛出来了，说就就是给他起了个名字抓啊，那么就是雅各，雅各就是抓的意思啊。那么这两个孩子呢，虽然从是同父同母一个胎盘里边出来的，但是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长得都不一样，是吧？一个有毛，一个没毛啊。长大了之后呢，一个多毛的那个呢就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吧？啊，他得跑得快，那会儿没有什么先进的一些设备打猎，他得跑得比兔子还快，所以他能把兔子打回来。他父亲很喜欢吃野味，他父亲就喜欢他啊。但是呢，雅各呢就另外一个特点了啊，就是他不愿意离开他的母亲，愿意在家里面，在家里面就博得了什么他母亲的欢心啊。虽然他在家里边，可是呢他的脑袋不一样，他的脑袋转得比电脑还快啊，两个都快，一个腿快四肢快，一个呢是脑袋快啊。在圣经里边呢啊，就告诉我们啊，上帝他喜欢谁呢？他喜欢雅各，勿以扫啊。很多人呢就很纠结对这句话啊，他说如果我正好是在那个喜欢的里面，我就犯点罪都不要紧，我正好是在那个不喜欢的里面，我怎么好都没希望了，是吧？啊，上帝不喜欢以扫吗？喜不喜欢？喜欢吗？好像很矛盾，是吧？马拉基书第一章明明说他爱雅各，勿以扫。可是呢，先生的是谁？以扫。叫谁？先生是谁说了算？当然是神说了算。母亲说了算吗？母亲说了不算的。我跟你讲，预产期到了预产，你都不一定能知道那个预产期到底是准不准，是吧？我在那个地方服侍的有一个啊，他是也是一个医生啊，他的女儿怀孕生孩子，过了十天了没生孩子，把他急死了，你知道吧？他要教会，哎呀，这个祷告啊，为他女儿祷告，赶快生啊！大家祷告，果然生了啊，生了个男孩子，高兴得不得了哈。那么其实叫先生后生，不是人说了算。在旧约的时候，先生有好处，是吧？不是男人这个先生啊，就是先生出来这个先生。那么先生的要得双倍的家产，双倍的祝福。你说上帝不爱，如果上帝不爱以扫的话，他应该叫雅各先生。他爱不爱？他爱。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在上帝那个地方，他没有时间，他不在时间里面，他知道我们的过去未来的啊。是因为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他放弃了他的这个福气，放弃了长子的名分。弟兄姐妹啊，你看他说的这个话， 啊，当他打猎回来以后，他累得都昏了。当他看见他弟弟在那煮红肉汤的时候，他立刻就说把红肉汤给他喝的时候，他弟弟一看机会来了，是吧？机会难得，他父亲脑他弟弟脑子转得快，他就说的哥哥，他说我可以给你红肉汤喝，但是呢，你要把长子的把长子给我，把哥哥这个名字给我。他哥哥就说了，他说我都快死了，我都快死，其实这夸大的话是吧？他就因为打猎回来他会死吗？不会死是吧？可是在一个困难的情况下，他愿意来虚张声势来扩大这个困难。他说什么呢？他说我都快死了，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一碗红汤都红了，他喝了眼睛马上就亮了。但是从整本圣经来看，我们也看到雅各从来没有叫过他是哥哥，他没有叫过雅各是哥哥是吧？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三个了是吧，他吃了喝了走了就完了，你看见没有？他以为人说了不算数，上帝那是算数的。这个什么意思呢？正像我们今天一样啊，有一天呢，我一天讲，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到呢，那个地方很大，坐的人很少啊，我说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无价之宝。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有价的，有些东西是无价的，永生是无价的。我讲永生来的人很少，我说我如果在门口发钱一个人500块，我说挤破头是吧。其中一个姐妹说了，高老师不用100块啊，发钱看得见，拿着钱可以去买东西。永生在哪里？我活在今生，你知道吧？很多人说我活在今生，永生离我很远是吧。他要暂时的好处，要今生的好处，要目前的好处，要看得见的好处。这就是一早上帝厌恶他的地方。他要得那个暂时那个暂时那碗红肉汤，他就舍弃了上帝的祝福。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人生。我们人生很多的时候，我们看着人很精明是吧，但是唯有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呢，在圣经里边，他就用雅各和以扫来预表一个应许的，一个是非应许的。用以扫就来预表什么？肉体血气情欲，尤其这加拉太书啊、罗马书里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肉体是要什么？得今生的，肉体是要暂时的，肉体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骄傲。弟兄姐妹啊，很多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骄傲是与生俱来的，这个骄傲真是与生俱来的。我有一次呢，我在讲骄傲的时候呢，有个小弟兄，讲完道以后，有小弟兄来找我，他说高老师啊，他说别人骄傲，我这个人呢就不能骄傲。我说你怎么就不能骄傲呢？我说你就是因为你说不骄傲你就骄傲了是吧。他说你看我长得又小，模样又长得不好，又没有个好工作，挣钱又少，没有人爱，所以我骄傲不起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骄傲不是因为资源的问题，骄傲是罪性的问题。不是你有资源我才能骄傲，是因为罪性使得我们骄傲。所以我这些我要给大家讲的俄巴底亚书呢，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重点。希望大家呢，我讲到几点？我别耽误大家时间啊，中午饭很重要是吧？这个我们先做个祷告好不好？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说话的神，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主啊，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以喂养，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以成长，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以刚强。主啊，我们唯有你的话能够叫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主啊，求你除去我们里面一切不符合你要求的东西，你雕琢我们，你雕刻我们，虽然疼痛，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的雕刻都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加圣洁。 叫我们能够除去我们一切你不喜悦的，使我们一生做一件事，就是专专的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谢谢你，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啊，我们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我要给大家看一点图片啊。我想大家呢，尤其在美国的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很多都到过以色列去啊，到过以色列去，可能到过约旦那边，也看过这个特斯拉城啊。那么现在呢，特斯拉城呢已经成为一片荒废的地方。我想呢，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借了三种形式向人说话，一个呢是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一个呢是借着历史向我们说话，第三个呢就是借着我们的见证向这个时代说话。所以呢，弟兄姐妹啊，我们不单我们看见这个圣经向我们说话，在历史上上帝一眼借着这个历史的变换啊，来向我们这个时代说话。弟兄姐妹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这个地图大家看了没有？那个死海的下面就是什么？以东是吧？最下面，以东旁边就是希尔山。其实以东呢就是一片山地啊，一片山地。那个地方的山呢就很奇特，红山啊，红山。我们知道以东是什么意思啊？以东就是红的意思。一碗红豆汤不单污染了这个以扫啊，并且呢也污染了这个民族，这个民族叫以东。不但这个民族，而且这个地方也叫以东，这个地方也红了，这个地方非常的奇特。弟兄姐妹，这片山是红的，红山啊。我们一起来念《俄巴底亚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弟兄姐妹啊，这里证明了这个话不是俄巴底亚这个先知他自己做梦做出来的，不是他杜撰出来的，不是他思索出来的，乃是从什么？从耶和华那里得了默示。弟兄姐妹，默示我们大家都知道，默示是上帝吹气的意思。在旧约，在创世纪里面，耶和华向亚当的鼻孔里吹了一口生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你看见没有啊？上帝他的能力是在他的话语里面，他的话语一出，他就得了能力，这个能力什么？成了有灵的活人。到了新约，耶稣也有一口气是吧？当耶稣被钉了十字架之后呢，他的门徒吓得不得了，躲在房间里面啊，本来呢都以为呢能跟着耶稣啊做个左丞右相，没想到耶稣被钉了十字架，他们一切在世界上的一切的梦想都破灭了。你知道他的本来他的憧憬是非常的大，但是突然破灭，你知道他们的心都碎了，他们在一起吓得不得了。所以耶稣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连着说了两次愿你们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充满了恐惧，他们绝望啊，没有希望，不知道明天如何。所以耶稣说，我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们要受圣灵。他就向他们怎么样吹了一口气。弟兄姐妹，气，上帝的气，得了气，得了能力，得了恩赐，得了胆量，他就敢说啊，来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啊，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弟兄姐妹，与谁征战？我们的仇敌是谁？我们的仇敌一个是撒旦，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一同起来征战。保罗都说，我里面有两个律，我愿意行的善我行不出来，我不愿意行的恶我却行出来了。和谁征战？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恐惧，我们一个前设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苦难。所以呢，在这里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耶利米书49:17-18啊，那里说呢，以东必令人惊骇啊，什么惊骇呢？你看到没？后面说了，凡经过的人就受惊骇。什么经过？当然一个是从历史上经过，一个是从他覆灭那个城特斯拉城从那儿经过啊，又因他一切的灾祸嗤笑， 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庆福的时候一样。弟兄姐妹啊，这是神说的话。当时耶利米说这个话的时候，是说的是预言，你知道吗？当时的移动还在，移动一直带到什么时候啊？我们知道，在新约啊，到了新约，那个老希律他是以图买人，以图买就是以东。到了耶稣的时候，以东的名字就变成了什么？以图买。所以你看，以东一直逼迫以色列人，一直逼迫耶稣。你看这个历史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当主后七十年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四十年的时候，罗马的将军提多就带领兵丁就血洗了整个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耶稣当年的时候，他在橄榄山和他的门徒说，门徒指着那个圣殿说，你看这圣殿何等的这个辉煌。耶稣说，将来必没有一块石头在留在一块石头上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圣殿当时的时候啊，融化了之后，那个金子留在那个石头缝里面，他们怎么样来取这个金子，把那个石头怎么样敲开的。你知道当时的时候，不但以色列人因为没有自己的祖国而造反，包括以东人，因为他们也没有自己的祖国而造反。所以当时的时候，他们这个罗马人采取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呢，就是把他们连根拔起来，把那个有钱的有能力的富户都分散到列国去，然后把其他国家的人再迁到耶路撒冷来。从此以色列人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但是因着他是和上帝立约，所以1948年5月14号他又重新复国。弟兄姐妹，历史在向我们说话，但是以东不是。以东连根拔起来分散到列国去，今天已经没有以东了，它成为一个什么？一个历史的现象。你知道这个特斯拉城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时候，法国人一个探险家发现了这个地方，这个城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了，怎么没有的不太清楚啊。所以希节书就说出了原因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报仇大大有罪，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与牲畜，使以东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地必变为荒凉，直到底旦。弟兄姐妹，这就是原因。原因是什么？报仇雪恨。弟兄姐妹，神所厌恶的，神不让我们做这件事。报仇雪恨吗？我们基督徒没有仇敌吗？有没有仇敌？弟兄姐妹，有没有仇敌？你恨过人没有？如果你说恨人就等于杀人，你还敢恨人吗？弟兄姐妹啊，基督徒要消灭仇敌的办法就是化敌为友，使你的仇敌成为你的朋友。你要以德啊，你用别人来迫害你，但是你却不能用他的手段，以其人之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你却要以善来报恶。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要以为做个基督徒太容易了，我只要一信我就得救，我就上天堂了。但是我们要在地上干什么？做得胜的。我们要付代价，走十字架的道路，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天天来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十字架什么？死。十字架什么？舍己。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死的过程，雕刻的过程。刚才我们唱的歌，雕刻凋谢是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用膝盖来行走窄路，进小门，但是它的代价是永生。那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你要知道你付出的是什么？是永远的败亡。 所以呢，在这里说以东人报仇，学院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弟兄姐妹啊，你要知道这里有上帝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一个法则，什么东西呢？就是他对他的百姓和对列邦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和他的百姓是立约的，所以有新约和旧约。他对外邦人不认识他，所以他对他的百姓要干什么呢？他的百姓要求就是你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行走我给你规定的道路，你要顺服我的话。对于外邦呢，对于外邦，你怎样对我的百姓好，我就对你好，那你怎样对我的百姓不好，我就怎样对你不好。凡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凡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你看见没有，这就是上帝的法则，一直沿用到今天。因为上帝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我们是要改变的，上帝永不改变。所以呢，他说什么呢？攻击犹大家，你看没有，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虽然犹大不好神叫列国兴起列国来教训他的百姓，但是呢他攻击过大，神就要干什么呢？要伸出公义的手来说大大有罪。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弟兄姐妹啊，上帝伸手是何等的可怕。弟兄姐妹，我从小我就得了一句话，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慈爱的神，他轻易不出手，但是他一旦出手，他也不轻易缩回来。弟兄姐妹，这就是神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呢，这个我们看见啊，耶利米书讲到现象，以西结书讲到现象所产生的原因，马拉基书第一章二到四节，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弟兄姐妹啊，这句话很像萨达姆说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伊拉克本来那个总统啊，他说他是尼布甲尼撒二世，你知道吧？当时的时候他非常的狂妄，他说他的国非常厉害，军事非常厉害，他要叫约旦腾出一条路来，他要直接把军队开过去，要消灭以色列，非常狂妄。他要重新建造巴比伦起初的那个文明啊，像尼布甲尼撒一样。但是他几次的修复，几次的着火，后来他就不敢修了。你看没有，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弟兄姐妹啊，如果用属灵的话，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我们里边那个属世的，那个属肉体的，常常攻击我们里边属灵的，知道吧？以西结书讲的非常的加拉太书讲的非常的清楚啊，那个属血气的，属肉体的，要攻击什么？攻击灵性的。所以呢，弟兄姐妹啊，任他们建造啊，我们里边那个骄傲，我们里边那个报复，我们里边那个不能饶恕啊，弟兄姐妹，常常要重新建造我们里边的旧造的人。但是呢，万军之耶和华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弟兄姐妹，神就一直在我们身上做雕削拆毁的工作。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这就是以东人居山自傲的地方。你看见没有，那个山很高是吧？在这上面看的不算太高啊。那个山呢，我特别就是那个找了一个图呢，就前面一块地啊，要显出来那个山是红色的。这个山高多少呢？700多米啊，700多米也蛮高的。因为我住在那个我在大陆上住的地方呢，那个山呢是70来米，72米，海拔72米，我就觉得挺高了。700多米，10倍还多，你想想很高，住的高很骄傲，你知道吧？住的高很骄傲，个儿高的人也很骄傲，是吧？姚明很骄傲，你看我打篮球不飞进去了，那个矮个儿一看说这个洞你钻不进去吧？你看高有高的骄傲，矮有矮的骄傲，这个骄傲真是不得了。弟兄姐妹啊，这个我就想这个盖英夫人呢，她说了，她当年轻的时候啊，花容月貌是吧？长得非常的漂亮啊。他就怕自己骄傲，那他就求神呢，叫他长天花是吧？就变成麻子， 成了麻子之后呢，他就感谢上帝啊。我对这个我就很不理解。弟兄姐妹啊，骄傲不是外面的东西是吧？长得漂亮的人就非骄傲吗？圣经里边不是有很多俊美的人吗？长麻子就不骄傲了吗？弟兄姐妹，这个骄傲不是在长得怎么样是吧？长麻子的人一样可以骄傲，一个麻子一个心眼是吧？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练的不是外功的，对不对？我们是里面的东西啊，骄傲是里面的东西，它不是外面的。你看圣经里边讲大麻风的，它就讲大麻风是什么？讲了罪的问题，这个大麻风是从里边发出来的啊。当然了，可能你外在的东西能够促使你骄傲，也可能，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解决里边的问题。所以呢，以东人啊，举山自傲，你看见没有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大家看见了没有？这个图啊，这个里边的宫殿啊，你看这个地方呢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啊，这个是山势非常的险峻啊，这个里面的宫殿你看到没有，这个今天能够留下来3000多年能够保存到现在的都是什么，那个分子是很坚定的能够留得下来的啊，很多东西已经保留不到现在了啊，都风化了，但是仍然能够保留到现在。你看那个人作为一个标志物啊，你可以显出来这个地方呢是非常的宏伟啊，说他骄傲嘛，对吧？肉体就是骄傲。你看这个地方里边是红的，一碗红豆汤。弟兄姐妹啊，这个石头你知道吧？以前的以东人啊，今天呢，我想呢，那会儿也没有吊车，他怎么能够这么高啊？能够建成几层高啊？而且里边的空间非常的大啊，而且呢，他能够计算出来他的力量，这里边都有柱子啊，他的这个建筑艺术学。啊，它的几何学，弟兄姐妹啊，这个东西都你说3000多年的以前的人啊，你说人是在进化当中，我看是在退化当中是吧？那会儿也没有，你知道要在石头上，要把它坚硬的石头上雕刻出来，你一定要有比石头还硬的东西，冶炼术是吧？我们中国都说了，哎呦，我们中国的青铜时代，这个地方比青铜时代还要早，你就知道他们的啊这个。一些科技啊，这方面的一些先进的程度啊，所以说呢，这科技先进也骄傲啊。这个雕刻怎么样？我们都说罗马柱是吧？希腊柱，你看这个雕刻，今天不用说了，一些姊妹用面粉做一个小刺猬都很难是吧？啊，蒸出来啊，小刺猬不像，雕刻出来的啊，形象艺术学。啊！但是还是风化了，你看到没有？啊，因为时代久远，啊，这个风吹雨，它这个地方雨很少啊，都是风很大，那么很热啊，给风化的地方，那风化的地方，这个神庙啊，里面空间都很大啊，都很大，你看这个地方都是没有人去住了。那没有人居住，非常的空旷啊。这个地方呢叫什么呢？叫藏宝洞啊，藏宝洞啊，就是以前的时候啊，马队、骆驼队啊，他们的商队要经过这个地方，要经过这个地方呢，要拿现在的话叫收税，以前叫买路钱。那么他收了税，这珠宝他没法搞什么 P2P 是吧？叫 P2P， 这个也没法搞什么投资，长线投资，他只有干什么？把它藏起来。弟兄姐妹啊，钱多骄傲。啊，钱多骄傲，圣经里边讲的非常的清楚，这是他们藏宝的地方。今天怎么样？完全暴露出来，叫你惊骇，发现经过的人看见你吓一跳，啊！你看这个风化的程度，成了建筑啊，老鹰了什么的居住的地方了。阿摩斯书1:11-12，耶和华如此说。以东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弟兄，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我却要降火在提曼啊，烧灭波斯拉的宫殿。波斯拉就是刚才那个地方啊，有的叫希拉啊，这波斯拉这地方的翻译，圣经里面叫波斯拉啊。那么你看没有？今天我们就可以看见了，什么叫3番4次？就是神给的机会嘛，对不对？神给他一次一次的机会，但是他一次一次的机会都失去了。 我必不免除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弟兄，弟兄是拿刀追赶的吗？弟兄不是要相爱的吗？不是一母同胞吗？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啊！弟兄姐妹，不是七十个七次，永怀愤怒，神就要干什么？神的刑罚就必临到他们。耶利米书四十九章十到十四节，我却要使以东啊以扫赤露啊显出他的隐秘处。刚才我们看了那个藏宝洞了，各方面显出他的隐秘处，他不能自藏。他的后裔兄弟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的性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若不是上帝，谁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他是孤儿寡妇的神，他是养活麻雀的神，他是怜悯那些无助的人。虽然他们这么坏，但是你撇下的孤儿，我必保全他的性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人说不出这样的话来。耶和华如此说，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为什么要这句话呢？就是因为他们本来是一母同胞，是一个母亲一个父亲生出来的啊，原来不用喝这个杯啊，这个杯不是给你喝的，但是你一定要喝。你能尽免刑罚吗？你不能免，必不能免，一定要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波斯拉必令人惊骇，羞辱咒诅并且荒凉。你看一直到现在那个到迪旦是个地方了，但是迪旦从另一个属灵角度上来说，就是在时间里面的永远啊，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场。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们聚集起来攻击以东，要起来征战。弟兄姐妹，这句话和厄巴底亚书第一章第一节何其相似，是两个人写的书，但是却是一个圣灵感动。申命记二十三章第七节，那里说什么呢？说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啊。虽然他们很坏，后边说什么呢？你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虽然他迫害过以色列人，甚至生了男孩子，叫他们都要叫他扔到河里边，叫他淹死他。但是毕竟他养活过他们。你看神叫我们干什么？成为报恩的人。弟兄姐妹啊，报恩不是你对我一直好我才能对你好。弟兄姐妹，只要是有过滴水之恩，当什么涌泉相报啊。所以你看到没有，圣经的他的这些教导，这些根据。弟兄姐妹，今天的人都说不出这些话来。上帝的话是何等的宝贵。这个民数记二十章啊，就讲到了啊，他们以东这个以色列人呢，出了埃及之后呢，他们要经过以东人呢就不放他们过去啊，他们就说啊，你们的井里的水我们不喝，你们的东西我们不吃，若喝了你的水，我们照价付款。但是以东说什么呢？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去攻击你。以色列人说什么？我们走大道上去，所谓的大道就是王的大道，就是那个四王和五王征战的时候，他从远征军过来所走过的路。我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步行过去啊！当然那会儿没有车啊，步行过去。以东人说你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用强硬的手段攻击以色列人。你看到没有？虽然一母同胞，但是他们毫无怜悯，他们不放他过去，所以他们就非常的辛苦啊，他们就从绕路啊，就绕路走。你看他们叫绕路，绕路就非常的辛苦。那会儿没有路啊，像妇女儿童非常辛苦，他们就埋怨。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人。我们人在教会里面，我们遇见点问题，我们遇见点什么问题，我们就干什么？就开始埋怨了啊，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本来刚到教会里边来啊，老王也好，老李也好啊，说哪个弟兄哪个姐妹都好，突然都和一个光环一样。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他怎么还打呼噜啊？马上就都出来毛病了啊！所以弟兄姐妹呀，我们不能埋怨弟兄姐妹，是吧？啊，我们要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是呢，他们埋怨。啊，说我们还不如死在埃及呢，在外头，在这个地方也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神就叫了一些火蛇进入到他们里面，咬死了很多的人啊。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历史的背景。我们来看看圣经啊，这个以东族群虽小，心 却比天还高啊。那么第三节说什么呢？住在山穴中，居住在高处的，你的狂，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我后边这个绿的是我给你加上的，如果你们有更好的，你们给我提点建议，我想呢把它改得更好一些啊。说明什么呢？就是住高居显的骄傲，住得高就很骄傲啊。你知道现在大陆上盖了很多的高楼啊，都盖的高楼都是30层、40层盖的很高的楼啊。有个姐妹以后说了，说哎，高老师，我今天搬家了，我住得很高，住在就和爬山一样，不用爬山，坐电梯就上去了。啊，后来有一天他就很沮丧，就和我说，他说高老师啊，他说这个电梯坏了，啊，说我没办法，好长时间不修了，啊，我得在外头租房子住。弟兄姐妹啊，你想想，其实我住的高很好，但是住的高有的时候他也能带来麻烦。所以呢，你看没有，他住的高他很骄傲啊。所以四节就说什么呢？说你随入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他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见没有？你骄傲吗？弟兄姐妹啊，我们真是没有什么骄傲的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人力有限啊，人力有限。一个姐妹这个信了耶稣之后呢，吃饭在那祷告啊，吃饭祷告，感谢天父嘛，是吧？她吃饭祷告的时候，她丈夫就不愿意了。她丈夫说：“你在干什么？”她说：“我在感谢天父。”她说：“你感谢谁？天父是谁？”她说：“就是耶稣。”大家怎么就出来个耶稣？他说你怎么糊涂了？他说这个饭钱是我挣来的，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啊。这个姐妹就很害怕，这个姐妹她认这个她丈夫不认识上帝啊，就求神了，说得饶恕她，她太愚昧了啊。这个为了祷告，后来说这个弟兄呢，这个就突然就当时还不是弟兄啊，他就长病了啊，长病了一长就长了个尿毒症，大家知道尿毒症很厉害是吧？要透析什么的。后来也不能挣钱吃饭了，他反而呢什么，他太太养活他了，啊，说弟兄姐妹呢就去给他传福音，给他告诉他说，你能挣钱是因为你有好的身体，有健康你才能出去工作是吧？上帝若不给你健康，你哪来的去本钱去挣钱，去什么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是吧？啊，后来他明白了啊，后来他知道自己的有限，他说祷告神求神呢给他拿去他的痛苦。后来他果然啊，慢慢的他的病也好了，后来在他教会的服侍，后来和他太太两个人呢，很好的在教会里有很好的服侍啊。所以弟兄姐妹啊，人不能骄傲，你怎么能拿自己的这些东西骄傲呢？啊，这个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人力有限啊。所以呢，他说啊，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里呢，就讲到了以这个肉体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呢，神就在这个厄巴底亚书呢就讲了五种的骄傲啊。这第一个什么呢？是环境啊，一个条件给你促成你的骄傲，住的高骄傲。第二个呢就是有钱骄傲了啊，盗贼来啊，第六节五到六节，若来到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岂不偷窃知道够了呢？弟兄姐妹，为什么小偷来偷你东西啊？因为你家里有东西嘛，是吧？你家里边就四个墙，他来偷什么？是吧？我大陆上这个有个段子啊，就是微信上的段子，说那个有两个老师啊，老人了，退休了，老师要出去旅游吧，家里边他怕有人来偷了东西啊，他没办法，这个他就桌子上写了封信啊，留了1000块钱在桌子上，他说这个小偷同志啊，这个我没什么钱啊，这点呢就作为你的一点生活费啊。不过我给你透露个信息啊，在17楼上，是财政局的局长，他比较有钱啊。如果你那个的话，你可以光顾他家一下啊。后来他旅行完了以后，一个月回来之后呢，他突然发现桌子上呢就10万块钱在那放着。那么小偷同志呢也给他留了一封信啊，他说不成敬意啊，给你留了一点你的生活费啊。他说你给你提这是生活费也是信息费啊，你提供的信息太好了。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市的市委书记家在哪里啊？当然这是个段子了啊，其实呢就是告诉啊，就是钱啊，钱能叫你骄傲。你看到没有，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的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竟河北搜寻他的隐藏的宝物，竟河北查出深藏财宝的骄傲。弟兄姐妹啊，你要知道，我小的时候在大陆上的时候啊， 是家里边就是有点钱你不敢说了，你知道吧，那个手上戴个戒指的那都不敢戴的，哪能戴戒指，那要摘下来扔到海里边去的啊，他们都扔到海里边去，后来说他们到海里边去挖点海东西，哎呦一个戒指在里边，当然现在也挖不到了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有钱要把你抓出来的，那叫什么封子修什么东西的，要把你关起来的，现在人都入夫了，没有钱也得显出有钱来啊。有个老姐妹啊，她的儿子一直到30多岁没结婚呢，就说了，说你妈呢这一辈子也没点什么东西啊，就给你攒了40万块钱，你去买个房子。这都很早了，很早的时候40万块钱能够买一个小房子啊，不大的房子。现在当然连个厕所都买不上了，是吧？啊，说你去买个房子。这个你要他儿子怎么样？他儿子那会儿不迷信耶稣啊，就拿这个钱干什么？买了一辆车。买辆车，他说车我开起来别人都看见了，房子没人看得见，你看见没有，他如果买房子现在升值了，买车一堆废铁，现在到现在也没结婚，是吧，一堆废铁哪能结婚呢。所以呢这个都鲁夫啊，我有一次我在那个车站上有一个小弟兄啊，我在等车的时候，就是那个去早晨去聚会嘛啊，那个小弟兄非常可爱啊，我身上背着所有东西不知不觉都上他身上去了，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拿过去了，他给我背着，完了以后他就和我说，他说你看那个旁边这个女的拿了个包，这个包问我，他说你看这个高老师这个包值多少钱？问我，你说我能看一个女人包吗？一个传道人，这个眼睛得放着正规地方是吧？啊，你不然的话，你这个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像个东西，你还传福音，我肯定不能看的。我说最多我说的。100多块钱吧，他说，哎，高老师，他说你落后了，他说，你要与时俱进，啊，他说这个包啊，就叫爱马仕，他说，啊，他说得10万块钱，他说，我一听吓我一跳，我还真想看看这个包，10万块钱啊，后来我一想，可能这个包是假的，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现在中国假货太多了，啊，假货太多了，因为你10万块钱买个包，你里边要装100万的是吧？你装100万，你会没命的。所以说弟兄姐妹，很多的事啊，你看这里什么深藏财宝的骄傲，弟兄姐妹有钱骄傲啊，今天很多的中国哎呀一些大妈们出去买东西啊，那简直是叫什么疯狂购物啊，弟兄姐妹很骄傲啊，当然回家以后他就开始过日子了。第七节啊，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知道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络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弟兄姐妹干什么？弟兄姐妹啊，他就是因为他的族群太小，他就要找一个依靠啊，找一个依靠，依靠干什么呢？就是他依靠谁呢？当时的时候那个阿拉伯族啊，一个基巴天，那基巴天那个部落的人很多，他以为找到他呢，他就找到依靠了。弟兄姐妹啊，这个基巴天族他就想得他的财宝，就想得他的土地啊，说他叫什么叫引狼入室。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的人呢也是乱结盟啊，结盟啊，送你上路，制造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胜过你啊，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络陷害你。弟兄姐妹啊，在你心里毫无聪明。弟兄姐妹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啊，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这个投靠势力的骄傲啊，投靠势力的骄傲。我有一个同学也是啊，我有一个同学呢，这个我当然现在年纪蛮大了是吧，这个都退休了，那么以前的时候呢，他的那个有一个同学呢，他当官当得很大啊，就当了个什么部长啊，原来政府部门呢是可以办企业的，他那个他有资源嘛，所以他那个企业就非常挣钱。我还有一个同学呢，就下岗了，那个企业就不景气啊，没得钱挣，那么后来他太太呢就骂他啊，整天骂他说，你看你这个什么叫无能叫什么窝囊废啊，说这个窝囊废，你看别人啊家的那个太太脖子上挂的什么，手上都有什么，你看我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啊，整天把他骂的他简直是就是没法过日子啊。后来他就想到他这个同学了啊，他同学他就找同学了，看同学给想个办法能不能调到同学那个单位上去啊，他就买了个坎儿，买了个什么坎儿呢，就是当时叫个什么那个法国有个叫有个商店超市，法国的一个 对了，家乐福，家乐福到中国去得很早，他就买了个卡，购物卡，他就借了钱啊，自己家里边钱都买了个卡，揣在兜里边，就去找同学，把他的困难情况和同学说了，同学就毕竟还是同学了，对吧？啊，这个还有感情了。他说：“哎呦，你怎么不早来找我？早找我不就早好了？”他说：“你，哎呀，他说你这个，没问题了。”他说：“啊，回家去等通知啊，等电话就行了。”那么他这会儿呢，就把这个卡就拿出来了，就放在桌子上。他说：“这个，不好意思啊，给孩子买点什么书本子什么的啊，买点东西。”我的同学说：“就说同学怎么还搞这个东西？”同学之间嘛，啊，最后不能这个样了，就拉开抽屉，把这个坎儿就放进去了。当然，他抽屉里边可能很多坎儿啊。对他来说不大在意这个坎儿，但对那个同学可不行了。那个坎儿，那是他的家里边的所有的积蓄都在里头了啊，还欠了一屁股债。他就回来等了一个星期没有消息，他太太沉不住气啊，说你打个电话问一下，啊，怎么回事？他说我们同学都是工作很忙，可能出差了。啊，等到回来啊，你不要着急，卡都收了，他不收卡，我们啊心里没底儿，卡收了没问题，要去上班。第二个星期没来电话，第三个星期没来电话，到了第四个星期又过去了，啊，他也沉不住气了，就打电话了，打电话了就问，他说那个部长啊，我想找那部长有点事儿，没想到对面说什么呢？说那个什么什么那个部长姓张，那个张部长已经死了，他说。死了，都很健康嘛，活着好好，怎么会死了呢？他说都火化了，早就火化了。他说，他就当时说不出话来了。如果还没送坎儿，他死了，这坎儿还没送出去是吧？如果坎儿送出去，他上了班，他再死，他就上班了嘛。没有想到的是。卡也送上了，也没上班，张部长已经走了。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能依靠无定义的人啊。我们常常祷告，上帝不答应是吧？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祷告上帝，每一次祷告都答应，答不答应？怎么都不说话？每次都答应了是吧？你的祷告一呼百应是吧？弟兄姐妹啊，上帝，你祷告上帝不答应，是上帝爱你，知道吧？今天祷告，明天成就，你的信心在哪里？亚伯拉罕，上帝用了30年叫他生孩子，你知道吧？生到100岁生不出来的时候生出来了，30年的考验的信心，你知道吧？信心是在时间里的。弟兄姐妹，上帝爱我们，叫我们操练祷告的功课，叫我们学习忍耐，学习信靠他。不能说我们一祷告上帝就应允，弟兄姐妹，那是童话，你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不能投靠势力的骄傲。八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弟兄姐妹，聪明一时也骄傲。弟兄姐妹啊，中国人的聪明是什么？中国人的聪明是得便宜，你知道吧？圣经里面的聪明是什么？是认识耶和华，是叫你舍己的，是叫你去爱别人的，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曾经伤害过你的，你能爱吗？对，你爱他，你是聪明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聪明世界的聪明当成了我们的聪明。这里讲到聪明是什么东西呢？弟兄姐妹，就世界上的聪明是要得便宜，我要得好处。但是圣经里面的聪明是叫你舍，地上是叫你得，你舍多少，上帝的祝福就有多少。九节，提麦呢，你的勇士必惊慌，甚至一扫山的人都比杀戮减出，豪勇斗狠更骄傲。弟兄姐妹啊，这个觉得自己匹夫之勇很骄傲。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我就飞檐走壁，你知道吧？啊，正经路都不走的，都走那方檐子上，啊，练武功，你知道吧？我有个弟弟，现在那个谁，林长老知道，我弟弟带教会，他也是牧师，啊，他小的他比我小5岁， 他在外头经常找个事儿，为什么家里边有大哥是吧？如果出去被别人打了头上，鼓起来了，我一出去就小孩就作鸟兽散，五岁的那个长得比他长得好大一块，你知道吧？有的时候没想到他也有大哥，不但有大哥还有个二哥，就一场恶战是吧？打不过别人，晚上回来干什么？不是认罪悔改，练贴砂掌，你知道吧？第二天要打回去的。你知道不认识神，你的认识是另外一个认识，但是认识了上帝，你突然发现弟兄姐妹啊，不是把别人打倒，而是要把自己打倒了。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能靠自己，弟兄姐妹啊，不能靠自己的勇力，那个大卫和哥利亚是摆不了一起的。那个哥利亚长得多大，大卫长得多小，他上来的时候他以为他拿了个大狗棍呢，你知道吧？他都看不见他，太小了，虽然长得俊美，但是他靠的不是靠自己的勇力，他靠的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一个狮子就行解决问题。长得大吗？对了，长得大，靶子也大，你知道吧？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人的优点很可能成为你的缺点，如果你运用不好的话，但是上帝能把你的缺点最后却叫你成为你的优点，你只要依靠他。我这样讲大家能明白吧？你们怎么很谦卑，不知道怎么回事，都没声音，睡着了没睡觉吧？这个我声音够大吧是吧？能听见吧？能听见啊？这个听不见你举举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撒迦利亚书4:6，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是耶和华如此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弟兄姐妹，我们依靠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活在地上依靠什么？我们这一生依靠什么？我们依靠他。弟兄姐妹，你不要说到了时候我不能动，我在床上我会为众人祷告的，我做一个守望者。你能活的时候，你能动的时候，你干什么了？弟兄姐妹，上帝的旨意就是我们的使命，圣言就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啊，依靠他方能成事。成什么事？天家就是我的家。我们来看啊，以东被审判的原因啊，后边的绿色的都是我加上的啊，都加上。你看我这个写的对不对啊？这个刚才林长老表扬我，我感到很羞愧，说我中文水平好，其实不是啊。希望大家呢能够找出更好的来啊。第10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啊。这个叫自寻死路，大家看看对不对啊？11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富，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年久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为虎作伥。12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后边就讲到了8次的你不当啊，你不当，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叫袖手旁观。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叫幸灾乐祸。你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叫雪上加霜啊。弟兄姐妹啊，当一个人遭难的日子，在苦难的时候，你还在旁边说风凉话，非常的，我跟你说，那真是万箭穿心的。我们圣经里边就干什么？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弟兄姐妹啊，我们一定要有同理的心，知道对方需要什么。13节，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的城门，叫与敌同伙。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落井下石。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趁火打劫。14节，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捡出他们中间逃脱的，叫赶尽杀绝。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交付敌手，毫无怜悯。弟兄姐妹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南国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西底家呢，当尼布加尼撒拆了他的大臣尼布撒拉丹围困耶路撒冷第三次，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围困这个耶路撒冷，那么这个西底家呢，他就为了活命了，他就找了一个城墙的一个缝隙呢，他就逃出去。 逃出去以后他往哪逃呢？他往南逃啊，我想了南面是谁呢？以东住的地方。他没有，他想的可能以东还能收留他啊，他能存活，没有想到以东不但不存留他，反而迫害他。最后呢他就被尼布加尼撒啊，被巴比伦给捉了去了。捉了去以后，你知道这个人真是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啊。这个巴比伦尼布加尼撒就怎么样，当着提底家的面就把他所有的孩子杀在他的面前。你知道白发人送黑发人，他的痛苦，叫他知道这个痛苦。另外干什么呢？杀完了以后又把他的两个眼给剜了去了。弟兄姐妹啊，当然他是罪有应得了，可是我们知道他不听上帝的话所带来的后果啊，这个苦难。说十五节啊，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临归到你的头上，行恶者必遭报。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就是什么？就是报应的神。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要看见一个事，我们当我们在冤屈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对方赶快下地狱啊。这个里面，弟兄姐妹，神叫我们干什么？有怜悯的心，叫我们知道，如果他悔改啊，他能够得救，这是啊，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不是咒诅别人。啊，你说那个旧约诗篇有很多的咒诅的话，弟兄姐妹，这对啊，这正是人的一个缺陷嘛。因为诗篇是人向上帝说话嘛，啊，箴言是上帝向人说话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神是报应的神。你说了，报应的神，怎么今天一些坏人活得很好好的？你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这也是圣经的话，是不是？啊，这个因为神有终极的报应，白色大宝座的报应啊，这个活着的时候不一定报应，死了还是报应啊，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我们一起来念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神同行。这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大家都会背啊。神要的什么？神要什么？我们有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你说你有存折，那我问你，存折你后边有多少零，对不对？你说你有房子，你的房子有多少尺？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上帝要我们的心，是吧？我儿将信给我。上帝要我们一颗悔改的心，上帝要把我们的石头心给我们换成肉心，上帝要叫我们成为一个执着追求他的心。弟兄姐妹啊，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同行什么意思？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我们的心要同在上帝那里，不是说叫上帝同我们的心。我们很多时候搞反了，对不对？今天说我要到这个旧金山啊，完了以后你去了以后，一边走一边说了，主啊，你与我同在，叫我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想到你到了旧金山，摔了个跟头，是吧？回来以后你就说，主啊，你怎么不保守我啊？你我不是祷告了吗？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把上帝当成了一个我们随身的一个仆人，你知道吧？我们不是问我应不应该去旧金山，我们是去了旧金山，你要保守我。我们搞反了，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自己做主人，把我们的神当成我们的仆人。虽然我们嘴里边说，口口声声说他是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真正的要在生命中活化出来，生活出来，他是我们的主，不但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一生的主。我们一生要敬畏他，听从他，顺命在他的面前。后边呢，就是这个先知书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先有审判啊，后有什么？后有安慰啊，这就是安慰啊。这里讲到了四个德，第一个呢就是得救，第二是讲到得胜，第三个是讲到得地，第四个呢是讲到得国啊。那么得救，我们知道得救，人得救是不需要付代价啊，因为耶稣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我们只要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然得救啊。这个马可福音16章16节也说了啊，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啊。那么这里讲到什么得救啊？弟兄姐妹，其实得救是一个点，但是得救也是一条线。为什么呢？我们一生在悔改当中啊，忧伤的心，痛悔的灵，耶和华绝不轻看。得救是我们一生的事，不断啊得胜其实是个得救的一个过程。那么到了18节啊，就讲到了啊，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得胜干什么？要除去 那些旧造的东西啊，烧去那些七七八八的东西，我们要活出一个真正的一个得胜的生命来。弟兄姐妹，需要干什么？需要我们付代价。得地啊，得地啊，这里讲了很多的地啊，得地。弟兄姐妹啊，得地是什么？弟兄姐妹啊，在圣经里面呢，登山宝训啊，主耶稣啊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必得地土，是吧？温柔的人得地土，温柔的人给你一块地吗？弟兄姐妹啊，这里其实讲到什么？得地就是得人心。弟兄姐妹，一个温柔的人一定得人心，一个在家里面温柔的人一定是家里面的主心骨。啊，你看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玛利亚和马大啊，他的弟兄拉撒路死了，是吧？他的弟兄长病了死了，你看到没有？这个马大来见耶稣，他一个人。但是玛利亚来找耶稣的时候，他后边一帮人都是什么？犹太人，犹太人跟着他，是吧？一个温柔的人对人不产生威胁，你知道吧？人愿意和安全的人在一起，一个温柔的人叫人感到安全。弟兄姐妹，一个属灵的人，你和一个属灵人在一起，你一定不会感到威胁，你应该感到一个属灵的动力。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得人心啊，是非常的重要。最后一个呢，德国。弟兄姐妹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人若啊，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来找耶稣的时候啊，他就问耶稣啊，他因为他看了耶稣做这个事，他感到很惊奇啊。若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师傅啊，你所做的无人能行。耶稣就说了，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后来他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能够进神的国呢？怎么能够再回母亲肚子再生一遍呢？主耶稣又说了，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弟兄姐妹，干什么？见神的国，进神的国，干什么？要重生，打开我们的属灵眼界，我们得一个什么？得一个国度的人生。弟兄姐妹，国度在哪里？在天上吗？弟兄姐妹啊，哪里有神与我们同在，哪里就是神的国度，他就是我们的祝福。人生苦短，日月长，当将圣言记心上。肉体软弱多失败，苦毒狡诈无担当。双膝跪地呼求主，赦罪洪恩得欢畅。从此十架窄路行，紧盯基督有方向。死去旧造活新生，舍己爱人更坦荡。脚生健昂催促紧，使命在身收割忙。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丰盛。主啊，实在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主啊，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有限放在无限上帝手里的时候，我们今生就能产生永恒的价值。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打开我们的眼，你打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天天活在你的同在里面，叫我们天天来顺服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有了你的话，我们就遵行的，我们就成了有福的人生。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福我们三一基督教会，主啊，使我们在这里成为这一方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们。赤立在神的面前，来接受来自天上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使我们行走有力、见证有光，一生专专的讨他的喜悦，使他的名得荣耀。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门。